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精彩的天文话题。人类在探索宇宙的同时，常常也会回过头来理解我们地球的奥秘。你喜不喜欢黄金呢？我相信应该很少人会说不喜欢吧。今天啊，我们就来看看宇宙的探索跟地球上的黄金有什么关系？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今天要来谈的这个话题，很多人可能一听就叮，眼睛很亮，对不对？
对，黄金是怎么来的？
对，不管你爱不爱天文，都想要知道黄金是怎么来的吧？
对，像以前我还不认识这一块的时候，想说黄金就地球来的，怎么来的？
洞里挖出来的，
在河边去掏啊，就这样子、啊。
对对对，
以前不知道的时候都以为是这样子。
嗯，
那后来慢慢了解了，才知道原来啊，宇宙中的很多重元素真的是来自宇宙。
嗯，
大部分像黄金这种东西，这种重金属东西啊，大概都是宇宙中的一些星体，它激烈的爆炸，或是星体之间它剧烈的碰撞，激烈的一些事件产生重金属，像黄金，像白银，像铂，像铝，这个铝啊叫 ND 嘛，元素符号叫 ND， 左边一个黄金的金，右边一个女孩子的女，就是铝，这种重金属啊，很多很多重金属其实都是来自于星体的剧烈活动所产生的。
嗯，
那当然啊，你要了解这个，先要了解一下恒星的演化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常常会聊到恒星怎么演化，因为这实在太重要了，你知道吗？比如说天空中如果有一个恒星啊，它的原始质量是太阳质量的8到10倍以下，如果像这种天体啊，它演化到最后的时候啊，它的中心会变成一个白星，它的质量啊大概是太阳质量的 0.17 到 1.44 倍之间，不过啊，这一种白矮星哦，它的大小大概跟地球差不多，啊，质量居然是太阳质量的 0.17 到 1.44 倍，所以它的密度就很高，它的密度大概水的100万倍，但是它有一定的质量，它的质量大概是太阳的 0.17 到 1.44 倍之间，也就是说这个白矮星的质量不能超过 1.44 倍，如果超过 1.44 倍就崩溃，那开始演化变成另外一个更重的东西，这个后面我会讲到。那这个极限呢、啊，我们给它个名称嘛、啊，叫做钱德拉萨凯极限。钱德拉萨凯在1930年的时候所发现的，他是印裔的美国籍的天文学家，他1910年诞生，1995年过世嘛。一颗原始质量的恒星，如果是太阳质量的8到10倍以下，演化到最后的时候，中心点变成白矮星。它的外围气体啊，它就向四面八方膨胀，然后就送到宇宙间去嘛。这种气体啊，大概都是比较轻的元素，像氢啊、跟氦啊，哦，没有重元素哦。不过哈、哦，如果天空中有一个恒星，它的原始质量是太阳质量的8到10倍以上，那大约太阳质量的25倍以下的时候，它在演化的时候啊，会比较剧烈一点点。因为这个天体比较大，它的核心不断的核融合反应，然后就会像洋葱状一样，最外围就是氢啊、氦啊、碳啊、氧啊，越来越重的东西，然后就在它的核心里面产生。那演化到最后的时候，它的中心大概就变成铁核。到铁核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做核融合反应，为什么？因为铁的结合能是所有元素最高的，它不能产生能量，它要吸收能量。才会接下来它的反应。那整个这个核心呢、啊、变成铁的时候啊，那引力重力非常强，整个核心在抵抗重力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所谓的电子简并压力所产生的压力在抵抗重力。那什么叫做电子简并压力？也就是说，因为核心的密度很大，它把整个原子啊拉靠得很近，那原子的外面呢、啊、是电子，那电子啊，因为靠得太近啊，同系嘛，都带负电嘛，会产生一些摩擦，产生一些力道，产生的压力啊，这个叫电子简并压力，抵抗重力。但是到了有一天哦，这个核心它的质量超过 钱德拉萨凯奇线，也就太阳质量的 1.40 倍以上以后啊，它就撑不住了，电子减壁压力就撑不住了，然后就整个星体核心就崩溃，崩溃以后就产生爆炸现象。那你在天空中就看到，哇，突然多了一颗很亮的星星，我们就把它叫做超新星。
嗯，
就把它叫超新星。那整个超新星在崩溃的期间呢，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现象，会很快速的原子核会很快速的捕获中子，那捕获中子又会形成比铁还要重的元素，所以有一些很重的元素啊，会在这个期间形成。那当然，这些重金属会随着超新星爆炸，就散布在宇宙间去，变成星际物质。
嗯，
所以啊，超新星这个现象最后留下来，当然就是中心就一个中子星嘛，直径只有20公里。
哇，
啊，密度很大啊，它的密度是水的10兆到1000兆倍。
嗯，
它比太阳还要重哎，是太阳质量的 1.40 倍。到 2.7到3倍之间，你就可以知道它有多重。那当然，中子星也有一个极限嘛，也就是说，它的中子星的质量不能超过太阳质量的 2.7 倍到3倍之间。我们也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欧本海默极限。
嗯，
哦，各位前阵子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嘛，对不对？欧本海默嘛，
对，
原子弹之父啊，就这样子啊。
嗯，
那这个极限我们叫欧本海默极限。不过当时哦，欧本海默算出来的时候，中子星它的质量极限，它算的是太阳质量的 0.7 倍，毕竟它有算出来，
嗯，
但是这个数字太小，后来就一直修正，一直修正，啊，一直修正说，哦，中子星要变成另外一个天体黑洞，它的质量啊的极限是太阳的 2.7 倍到3倍之间，
嗯。超过的话就会变成黑洞，
就会崩溃，中子星就会崩溃，
嗯，
变成另外一种天体。接下来要讲的叫黑洞，
嗯，
那因为他描述过，而且叙述过这种现象。虽然当时计算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多工具可能还理论还没有非常的进步嘛，那，毕竟他描述过它，
嗯，
我们就把这个极限叫做欧本海默极限啊。那如果天空中有一个星星，它的原始质量超过太阳质量的25倍，
嗯。
25倍以上，演化到最后的时候，它的中心超过了欧本海默极限，也就是太阳质量的 2.7 倍到 3.4 倍以上，那当然就崩溃了。那当然演化到最后的时候，它一样会爆炸，爆炸以后很多重元素散布在宇宙间去，那中心点就是有个东西在那里，
嗯，
但是你眼睛又看不到，因为可见光都被它吸进去，
嗯，
但是用仪器测它就比较强的一些辐射线跑出来，后来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黑洞。
嗯，
这一种爆炸的现象也会把重元素送到星际之间来，所以啊，长久以来，科学家对于宇宙间的一些重金属啊，不管是黄金，不管是银，他们就认为这些重金属都是超新星爆炸以后产生的，不管它最后变成重星，不管变成黑洞，
嗯。
爆炸出来以后，现在宇宙间的这些重金属都是来自这个现象。
嗯，
但是后来科学家对宇宙里面的重金属做了调查以后，发现啊，这种爆炸现象所产生的重金属啊，还不足现在宇宙间重金属的1/2。
哦，是会有，但是不是这么多的量就对了。
对，
哦，
所以啊，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量。好，宇宙间所有的重金属的量这么多，你知道吗？
那其他的量从哪来的嘞？
那另外的1/2到底从哪边来的啊？当然科学家就一直争论不休。后来科学家就在有一次两颗中子星的互相碰撞中找到了答案。
嗯，
所以科学家有时候藏在一个标题里面，啊，告诉大家原来中子星碰撞会产生金银财宝，你知道吗？真的，
啊，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目前所知道宇宙间哦最大量的是，氢啊跟氦啊，还有少量的锂啊。像这种氢元素，啊，大概都在宇宙形成的时候啊，隔不久又诞生了。那比氢、氦还有少量的锂更重的元素啊，这些东西都怎么来的？当然，目前为止慢慢的认识它，都是恒星内部里面啊慢慢演化来的。那其实啊，恒星啊，为了它发光发热啊， 为了它维持一颗正常的一个天体啊，它的中心呢、啊、就一直不断的做核融合反应，就会产生更重的元素。不过、哦，比铁还要重的元素啊，它不是轻易产生的、哦。目前为止，理论里面还有观测里面呢、啊，他所知道的，你要产生比铁还要重的元素，这个环境的密度啊非常特别，大概每一个立方公分里面要有100万个中子，才会产生比铁还要重的元素。
嗯，
那在这个密度里面呢、啊，它会产生个现象，有一些自由中子啊会被其他的原子核捕捉，捕捉以后啊会形成一个更重但是不稳定的原子核，接着它会很快速的衰变，然后变成一个比较稳定的而且更重的原子核。这种过程我们叫做 S 过程，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慢速中子捕获过程。
嗯，
那这种慢速中子捕获的过程啊，所产生的重元素啊，科学家认为没有办法来解释目前在宇宙里面观测到所有重元素的一个总和，没有办法解释。
嗯，
那当然啊、哦，科学家就对另外一种天文的现象开始理解啊。那科学家就认为，中子星对撞在特殊的环境底下会产生重元素，所以在2017年8月17号的时候啊，科学家就在长蛇座的方向，在离我们大概 1.3 亿光年的一个椭圆星系，这个椭圆星系叫做 NGC 4993， 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方向里面啊，观测到两个中子星互相碰撞的现象。那这个剧烈现象后来给它一个代码叫 GW170817。
嗯，
那这一次两个中子星互相碰撞的一个事件呢，是用重力波的观测方式发现。那重力波是1916年的时候，爱因斯坦他首先提出的一个重力波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极端剧烈的宇宙事件会对那个地方的时空造成一个结构上的一个扭曲啊。他曾经预言哦，说一个质量在加速运动的时候会产生重力辐射，然后会向外发射啊重力波。那这样讲可能不容易了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重力波可以说是一个时光的涟漪啊，就像哦，你站在一个湖边，站一个高的地方，那你拿一个石头往湖中心砸下去，你就可以发现砸下去那个地方有个波纹，往四面八方传，一直传，一直传。这个啊，你就可以联想到重力波，如果有一个剧烈的一个天体活动在那个地方产生，时空就会像这个波纹一样产生涟漪，来一直往外传。这个现象就叫重力波。那重力波为什么1916年爱因斯坦提出来，他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因为大家测不出来。
嗯，
隔了100年以后啊，2016年才被测到，你知道吗？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波纹实在太小。这个波纹啊，时空的扭曲啊，大概只有原子核直径的几分之一而已。
哦，
原子核的直径有多少？你知道吗？10^-15 次方米耶。
嗯，
你就知道这个重力波真的是很难观测，因为它实在太不明显。所以啊，你要观测到重力波，也要找那个比较剧烈的天体活动。
嗯，
波的弧度可能会大一点点。如果是不是很剧烈，你根本就测不到，所以才会100年以后，2016年有两个超级大黑洞撞在一起，产生波纹，然后才被观测到。2016年，那后来观测以后，2017年他们就得到诺贝尔奖，马上颁给他们了。
嗯，
那2017年的时候 ，GW170817 啊，发生这个现象以后，后来科学家就针对 GW170817 啊，他做很多的研究。然后就发现这两个中子星碰撞以后居然形成一个黑洞，两个中子星碰撞形成一个黑洞哦，啊，这个黑洞的外面有个吸积盘。
嗯，
以前其实我们常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解说过什么叫吸气盘，
对，
也就环绕在黑洞周围有一团高温高密度的物质一直绕着这个黑洞中间一直在转，那这个吸气盘有一定特定的质量，居然会产生很多的重元素，包括黄金。那当然科学家对这个吸气盘里面的物质啊，它的构成还不是很了解，不过科学家他们就利用先进的黑洞模型呢，然后去了解它，结果就发现了吸气盘的质量跟产生重元素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这个吸气盘的质量如果是介于太阳质量的1%到太阳质量的1/10之间，产生重元素是最多的，是最理想的条件能够产生重元素的。
嗯，
那他们又发现哦，中子星碰在一起就容易产生这种环境，所以科学家就认为现在宇宙里面观测出来的这么多的重金属大概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超新爆炸，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中子星碰撞所产生的。
嗯，
那当然这个黄金啊，这些重金属啊，在宇宙里面不管是中子星碰撞不管是超新爆炸，然后就飘到星际间，飘在宇宙间。那宇宙间如果有个地方刚好形成一个新的天体，那新的天体的旁边刚好诞生了一个行星，像我们地球，那这一些重金属会跟物质组成地球，黄金就会什么，就会在我们地球里面。所以地质学家他们就估计过，我们地球上的黄金一共有48亿吨，有48亿吨哦，但是黄金都很重啊，所以大部分哦都在地球形成的时候啊，大部分都是沉到地球的核心。
嗯，
我们地球的构造啊，最外围叫做地壳嘛，对不对？地壳的下面是地涵嘛，地涵的下面就是外核嘛，最里面就内核。
内核。
那大部分的黄金啊，都叠在地球的核心里面，大概有1亿吨分布在地涵跟地核之中。
嗯，
那这个地核跟地涵里面，地涵占有大部分，那地壳大概黄金只有1400万吨而已。那目前为止啊，在地球上开采出来的黄金其实不多，大概只有占地球黄金总量的10万吨而已，所以地球黄金还很多。不过啊，开采不容易啊。那因为黄金来自宇宙间，你不能用各种方法把它创造出来，所以黄金才很贵。不过我还蛮喜欢黄金的，因为它稀有，真的，而且又很漂亮，看起来很舒服。
可是不能踩得太深啦，怕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跑出来。
不过、啊、稀有金属，好、哦，只有所以黄金、啊、是一个保值非常重要。通货膨胀的时候，黄金又很好用，你知道吗？
嗯、
所以、啊、我们今天、啊、来跟各位分享黄金怎么来的。各位一定有个印象，黄金不是地球自然产生的，也不是人为产生的。所以黄金才这么稀有。那黄金大概来自于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超新爆炸，它变成超新的时候，在崩溃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多的重金属，黄金就其中一个。
嗯，
爆炸以后啊，它就散布在宇宙间。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中子星互相碰撞，中子星互相碰撞啊，容易产生黑洞。这种重金碰撞产生黑洞，旁边的吸气盘啊，很容易产生重金属，也很容易产生黄金。所以黄金呢，可以来自两种方式，一种是超新爆炸，一种是中子星碰撞以后、啊、所产生的重金属，散布到星际间，那宇宙里面又产生了其他的星体的时候，就存在那里。我们地球的黄金也是这样来的。
了解，所以真的非常珍贵。
嗯，不过以前呢、啊，我记得啊，在印第安有个酋长。跟他的接续者沃德达所告诉他一句话，他说：“我们人都是来自宇宙间的，我们都是就像同一个血缘出来的，我们彼此之间都是互相有关系的。”以前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很了解，后来才慢慢理解，我们身体上的重金属啊、重元素啊，其实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父母，你知道吗？
嗯，
都是来自于宇宙间的一些星体的。核融合演变以后啊，然后送到地球。
哇！
那地球形成的时候，这个也进来嘛。那进来以后、嗯，那当然就给地球上的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
哇，我们都是太空之子的概念啦。
对，
好，我们今天谢谢吴福和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